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第二个以赛亚，它的主题就是上主仆人摩西亚，也提到怎么样这个想法到了新约，特别在腓立伯书，保禄用一个很美的字，很生动的字，叫空虚 kenosis， 来表达耶稣基督作为上主仆人他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是在吃苦，吃苦本身不是目标，耶稣的精神在于空虚自己，完全顺从天主父的旨意，把这个精神给凸显出来。我们在宗教的交谈里面也可以多一份的信心，在面对比方说佛教徒跟他们做交流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去自己的立场，多一份的信心。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当下的精神，我们最重要的一切以顺从天父的旨意为中心，其他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所谓的执迷在一个吃苦或者是一个可以盯的一个自我，这些讲法都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第三位以赛亚先知，这位先知我们可以称他为圣父的先知，就是圣父圣子圣神的圣父，我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称呼。首先要重复温习一下，原来以赛亚先知按照德国的学者杜牧他的讲法，就是在1892年的讲法，原来是有三位以赛亚先知。第一位就是从第一章到39章，那是740年到700年的先知。第二位以赛亚就是40章到55章，也叫第二以赛亚，就是在充军的时候的先知，560年。第三位就是从56章到66章，第三以赛亚。那他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是在第二个圣殿完成，在510年在这个第二个圣殿完成的前后啊，也是我们打一个普通数，一个平均数的话啊，应该是在这个515年前后啊。那这三位以赛亚先知，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他相差大概有200多年，从公元前740年到500年左右啊。那应该是第一以赛亚就是一个所谓在宫廷里面的贵族，他的蒙召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有非常生动很精彩的描述。后来两位以赛亚就是充军跟充军之后的以赛亚，应该就是原来第一个以赛亚他的精神的延续，或者是他的学派的延续，他的学生他的徒弟把第一个以赛亚他的精神给延续下去，写成第二第三以赛亚先知这个著作。那么因为年代的关系，第二跟第三以赛亚相差不到100年，所以在主题来说的话有非常多互相交集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特别把它指出来的。按照学者的分析，第三个以赛亚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可以叫它圣山的神学，或者叫圣父的神学。圣山我们先介绍圣山神学。圣山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去这个基督徒的坟场扫墓的时候，也叫这个 我们先人所埋葬的地方叫圣山，但是现在所介绍的圣山神学，跟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圣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所提到的圣山应该是指耶路撒冷圣殿山，圣殿这个山就是圣山。那为什么不叫圣殿？为什么把中心放在圣山？很可能表现出来一个背景，就是圣山神学是在这个充军之后，就是这个538公元前538年，在538年到重建圣殿520年开始重建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一个特别的情况。这个什么特别的情况啊？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山并没有圣殿，看到的是被巴比伦王拿布高所焚烧，只看到一个废墟，一个圣殿，被焚烧过，一个废墟的一个圣殿山，废墟的一个圣殿。那在里面当然会相当有所感触，也针对这个圣山也有很深的一个体验。那依照第三个以赛亚经书，它有五次之多提到圣山，那么基本上也是反映出来大自然的神学，山就是自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一个自然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山石头，也可以变成一种神学。现在我们可以依照圣山神学分开五个重点来做说明。事实上有一些主题是跟第二个以赛亚已经可以重叠的。首先第一个特征在圣山神学就是稳固，山象征稳固不移，坚定不移，那圣山当然是象征神的稳固不移。我们可以一起看以赛亚先知书，比方说在54章第十节里面已经提到这个山这个观念，而且这个山是很稳定的。我把经文给念出来，在诗高1205页，就是54章的第十节，新的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呢？高山可以移动，丘陵可以挪去，但是我对你的仁慈绝不会移去，我的和平盟约总不动摇，怜悯你的上主说。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是神自己讲的话，有时候也叫神谕。他用高山丘陵来表达一个稳固不移的一个境界。他说高山可以移动，丘陵可以挪去。虽然山是那么的稳固，但是大自然的山还是可以移动，丘陵还是可以挪去。神远远超过山所象征的稳固不移。要是用中文的讲法来做对比的话，我们会用海枯石烂来表示出来稳固不变。圣经用山来做这样的象征。第二个特征就是屏障。屏障，山也是一种屏障，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要是在圣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讲法，就是在圣咏125首第2节里面就提到山是一个屏障，在诗高986页，这一首圣咏的题目，诗高的讲法就是要依恃天主，要依靠天主的意思。群山怎么样环绕着耶路撒冷，上主也怎么样保护他的百姓，自从先经开始一直到永恒。那么山 就是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神。所以也可以倒过来说，神就像山一样，作为一个屏障，像山一样去保护人，去把人环抱，把的人缓缓地抱起来了。那要是山有这样的一个象征的一个作用，就像我们中文里面也有这样的讲法，群山环抱。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里面的很出名的一个柱廊，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的说明。我们都知道伯多禄大殿盖了超过100年，它是在公元前公元之后的时代，从1503年到1626年，盖了123年才完成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一个重要的圣殿。在这个设计里面呢，也有一位设计师叫伯尼尼，他设计了很出名的廊柱啊，或者叫柱廊，就是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门前，这个大殿的门前，就是一个像一个慈母的手环抱他的子女的一个廊道。这个廊是有非常多的柱子，每一个柱子的厚度也非常的厚。事实上要是你仔细的观察的话，这个柱子啊，它是一个廊啊，用柱子做了一个廊啊。这个柱子有四个，这个柱廊啊，它的厚度是用四个不同的柱子来支撑的，等于说它的厚度有四个柱子的那么的厚啊。要是从这个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从这个大殿前面的广场，要是我们走一圈，我们任何的角度一看，往四周一看，就看到像一个慈母，他的手把他的子女，全世界的基督徒，全人类把他给抱起来了，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就跟我们这里圣山的一个环抱，把人环抱起来，可以互相的呼应。在这个设计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是我们站在这个大广场的中央，中央是一个柱子，里面呢特别用这个外国话写了廊柱中心点，有这样的讲法，写在地上面。要是从这个廊柱啊柱廊的中心点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廊啊，这个不同的柱廊啊，柱子的柱啊，柱廊廊道的廊，看到这个柱廊啊变成一条直线，就是你再看不到四条柱子，在这个厚度的里面的四条柱子，你只看到是同一直线，你会看到很多廊，然后它厚度的四条柱子变成一条，这是这个设计师啊，Bernini所精心所设计出来的一个特色，就是告诉你，你是在这个柱廊的中心，也是在这个圣伯多禄广场的中心。那么我们回来，原来圣山就是一个屏障，它像母亲一样把人给环抱起来了。第三个观点，圣山除了稳固，除了是屏障，也是圣山可以跟偶像有发生关系，可以变成是偶像。圣山怎么样是偶像呢？我们可以看生命记12章第二节，里面就提到，凡你们去征服的民族，供奉神奇的地方，无论在高山上，或在丘陵上，或在任何绿树下，都应加以破坏。这一段经文把山跟偶像崇拜连结在一起。所以虽然山可以象征稳固屏障， 但是也千万不要把山变成一个目标，取代了神去崇拜。在旧约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正反两种的观点，就如同以前曾经讲过的亚当或者是梅瑟，都是反映这样子正反两面的观点，避免对特定的人物或者某一件事过于肯定，把它神化或者是偶像化。像梅瑟为例就知道了，梅瑟虽然是那么的伟大，但是生命记32章就提到他不能进去服地，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莫里巴的地方敲石头，多敲了一下，表示他的信心的不足，因此神不让他进去服地。梅瑟他连他的埋葬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后人把梅瑟过于神化或者是偶像化。所以圣山也是可以跟偶像连在一起，叫人有所警惕。第四个特征就是天人相通的记号，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6章7-8节就是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我把经文给念出来，在1208页，在1206页，对不起啊，经文这样念：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这是聚集四散的以色列民的无主上主的断语。我还要召集其他民族归于已聚集的人。这一段反映出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的一种情况，有所谓万民主义的色彩。那么在这个洪水为患的背景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双子河流域，就是圣经的发源地，经常是有洪水为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呢，圣山或者跟通天塔就是天人相通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宇宙的中心，它是一个圣山，它可以通到天，也可以支撑着天，也可以让人逃过洪水这个威胁。最近在台北有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展览，里面就看到在古代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当地就有一个通天塔，后来也演变成为所谓巴比尔塔。在这个巴比尔塔里面，我们看到它的意义就是可以通天，一方面是通天，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逃避洪水的威胁。所以通天塔的根层的地方都是要沥青作为这个防范洪水的这个侵犯，在通天塔的根部都有沥青的痕迹，就是说明了通天塔也是为了防范洪水。另外一方面当然是宇宙的中心，可以支撑着天，通到天里面去。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圣山也是审判万民的地方，圣山因此就变成天人相通的记号，圣殿就盖在圣山的上面。今天先讲到这里。